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请听新闻汇编，重要时事，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炼丛书开始出版发行，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等黑窝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本周知悉10名大法学员遭迫害离世。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然后是世人践行向往大法，贵州赤水市610小头目遭恶报，大法弟子张忠被哈尔滨公安局和公安医院谋杀，本周94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471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报道摘要。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锦州大法弟子发正念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正念正行解体当地邪恶，与小资料点同修交流，修心是关键，闯关靠正念，老年同修摔跤时要有正念，有读经文时关于师父明慧问题所想到的，把自己融于法中，我们的学法小组，带好自己的孩子，真正负起责任。然后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文章：传九评促三退系列之二，突破障碍。劝三退其实很简单，从中国假货泛滥、谎言肆意所想到的。接下来是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请您收听。我是这样认识正念的，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没有了怕，牢狱关不住大法弟子，在恶党的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传统文化栏目，请听故事：行疾无辜，罪孽深重，患难与共。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20日至10月26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明慧网于10月24日发表师父题为彻底解体邪恶的新经文，
炼丛书开始出版发行。2006年10月，炼丛书特辑卷一正式出版，这是修炼两套丛书的第一本，收录了第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稿件100余篇。1999年7月之前，大法弟子在平和的环境中向善修心，1999年7月之后，大法弟子在反迫害、讲真相中熔炼成金。为了记载这段历史，并与社会各界朋友分享，明慧丛书编辑组精选1992年大法传出以来世界各地大法弟子， 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体会和法理切磋文章，编成《修炼丛书》，以1999年7月20日为界，之前成文的编入《修丛书》，之后成文的编入《炼丛书》。修炼两套丛书又各分大陆籍和海外籍，丛书中的文章均为明慧网首发。这些文章淳朴自然，真实地记述了生命在修炼过程中点点滴滴的升华，以及对大法法理的实践和证实。因篇幅的缘故，炼特级卷一分上中下三册，方便阅读，并赠送录音光盘一片，方便奔忙于现代生活中的朋友了解书的内容。读者朋友在这些文章中能够看到大法弟子如何从与世沉浮走入纯净修炼，如何从迷茫求索走入明慧不惑，如何在矛盾困扰中从向外求的误区走入向内找的佳境，如何在反迫害讲真相中实践着他们来到这个世间的大愿。祝愿所有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更加勇猛精进，祝愿广大读者朋友能从本修炼丛书中获益，在同化真善忍中得到美好恒久的未来。
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等黑窝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10月21日，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举行大游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传九评促三退，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和迫害。游行队伍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阵容庞大的天国乐团开道，从市政厅前广场出发，途经市中心购物区及环绕唐人街，数十个街区声势浩大，引人注目。
10月23日，加拿大主要政党新民主党领袖杰克雷顿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很关注，并称新民主党外交事务批评家已经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这一关注。10月6日，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盖瑞伦证实，加拿大政府已经采取行动，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施压中共，促其保护人权。
10月17日至19日，加拿大前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邀到韩国访问，介绍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引起巨大反响。执政党开放我们党的辛赫用议员致贺词说，必须立即阻止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暴行，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使国民们正确了解中国境内人权遭受侵犯的严重性。被中共非法判10年重刑的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学哲的母亲全青子女士呼吁营救他儿子。韩国主要通讯社联合新闻、YTN TV、MBC TV、中央日报、Up Korea、每日经济等新闻媒体都对这场令人震惊的中共摘取活体器官报告会进行了报道。
乔高和梅塔斯还会见了韩国国会法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安商守议员、国家人权委员会事务总长郭鲁炫、国会人权论坛会长黄佑吕国会议员，并提醒关注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问题。对此，安商守议员说，他将深切关注此事，就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问题，他将向保健福利部提出进行调查的请求，并以此为基础委托法务部对此进行正式调查，同时表示人权论坛的下属议员们将积极参与调查。
10月17日，来自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等各州的法轮功学员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和反酷刑展览，呼吁澳洲政府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澳洲多位政要和社区领袖到场声援并发言。
联邦众议员卡门·洛伦斯博士呼吁人们关注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提醒人们应了解独立调查报告中的细节和分析。 他认为人权观察者和其他所有的人们都应在奥运会前制止中国的人权记录被隐瞒，所有的器官贩卖行为和利用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移植资源的罪行都应被制止并受到谴责。
民主党参议员巴雷特先生发言说，有相当数量的国会议员非常关心这种违反人权的事和目前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指控，他们正在寻找更有效的途径向中国施压并使其改变，因为这件事正影响着澳洲和澳洲民众，我们不能说这是其他国家发生的事而与我们无关。
联邦参议员凯瑞纳托发言说，今天绿党领袖布朗参议员会向政府提出尽可能的阻止澳洲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直至这个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人士器官的指控得到解决为止。
荷兰法轮功学员在边陲城市海尔伦市中心举办了模拟演示，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恶，并以图片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10月18日，爱尔兰学员受邀请来到了著名的旅游城市高威义务交工，下午到步行街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人们秩序井然地排着长队等候签名，来谴责这一场惨无人道的迫害。10月14日，在瑞士苏黎世的帕拉德广场，法轮功祥和的功法醒目地写有德英双文的《中共在集中营活摘器官谋取暴利》横幅吸引了很多人。
西班牙国家电视台二台10月13日播出了对法轮功学院的采访报道。法轮功学员们和主持人在电视上介绍说，1992年以来，那时每天早上，中国所有的公园里都有练习法轮功的人。人们在上班之前来到公园里打坐和练功，然后就离开，各自去工作。随后主持人说，法轮大法修炼者一直受到政府的嘉奖，直到中共前头目江泽民迫害，成千上万的修炼者被迫害致死。卡洛斯先生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种族灭绝之一，并证实在西班牙对中共政府中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凶手的起诉已经被最高法院接受并开始审理。电视画面上配合着话题出现了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并播放中共警察在天安门追捕殴打法轮功学员的场面，紧接着画面出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以及被摘除器官的法轮功学员的图片。
本周知悉十名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以下为本周得到确认的案件：张忠，黑龙江省大庆大法弟子，2006年8月10日下午，与18名大法弟子在哈尔滨和平小区安道街红朗花园一起切磋后下楼，被恶警陆续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南岗分局。张忠一直在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在哈市南岗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十多天后，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近日被迫害致死，详情正在调查。
赵英兰，女，69岁，家住黑龙江省建三江七星砖厂，1996年以前是老病号，修炼后身体好转，全家都练法轮功。1999年恶党迫害后，家里经常遭到610骚扰，两儿一女还有两个儿媳妇，5人都被非法绑架关押，4人被非法劳教。在这种长期迫害下，赵英兰卧床不起。2006年初，在大儿子家由儿媳曹秀芳照料。2006年3月20日，曹秀芳被绑架，老人于2006年6月16日含冤离世。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8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618宗因学过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需要进一步确认。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
去年11月17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大法弟子何德芳下夜班后突然失踪，家人四处打听，并从失踪后的第三天，即11月19日开始到北京各个派出所报案。时至今日，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一个派出所给报案人回话。何德芳失踪近半年时，大约在今年3、4月份，家人才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的电话中得知，他被非法拘留在清河拘留所。家人送去衣物和钱，并听说被判2年劳教。前不久，家人听说他已于8月份被转送到北京团河劳教所调遣处，在清河拘留所被拘留9个月。就在家人期盼能见上一面时，9月30日接到电话说已被转送内蒙，听说有一大批北京大法弟子从调遣处被转送到内蒙，希望北京市大法弟子密切注视邪恶动向，齐发正念，彻底清除北京地区的邪恶。
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的120名大法弟子，为了抗议监狱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他们于9月26日集体绝食，目前详细情况不明。中共扼手罗干10月8日凌晨4点突然到兰州监狱，兰州监狱对大法弟子迫害越来越残酷，每月逼迫大法弟子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若不写就强行在写好的上面拉着摁手印儿。为了抵制写汇报，里面的大法弟子从9月26日开始集体绝食，现在身体都很虚弱。这个月恶警不让家人接见，在家人的不懈努力下，杨学贵的母亲终于见到了已经绝食3个半月的杨学贵。杨学贵看上去非常憔悴，恶警不让家人看到他走路，家人怀疑他被迫害的不能走了，接见时是恶人把他抬出来坐好才让家人接见的。蒋春斌的父母接见了蒋春斌，在和母亲说话时，蒋春斌身体虚弱的支撑不住，话没说完就离开了接见室，希望家属都能去监狱要人，有条件的同修每天可去监狱附近近距离发正念，早日营救出同修。
近日，山东烟台市芝罘区对大法弟子的大规模抓捕已上升至30多人，个别人守不住心性，出卖同修和资料点，很多同修被抄家，从几个资料点扩散到整个市区。由于资料点过于集中，又没有做到单线联系，个别人心性有问题，导致整个面出现重大损失。望见到消息的同修稳住心，在此严峻时刻信师信法，找自己的问题，多学法，多发正念，希望外地同修正念加持，共同解体邪恶的迫害。
8月10日，在哈尔滨市红朗花园被绑架的19位大法弟子目前已经被非法超期关押，恶警害怕大法弟子的家属追究非法超期关押的刑事责任，除了个别外地大法弟子外，户籍属于哈尔滨市区的大法弟子已被恶警对外谎称劳教1年半，实际仍在非法拘留，并没有送往劳教所。由此可知，恶警迫害大法弟子不但是害怕而心虚的，而且是害怕恶行被曝光的。我们哈尔滨市的全体大法弟子要进一步做好3件事，特别是要在深入讲清大法真相的基础上，揭露邪恶的迫害，全力营救被非法超级关押的大法弟子。
世人见醒，向往大法。长春市公安局某警察说，法轮功确实厉害，我们刚开始抓人的时候，上面有规定，和他们谈话不能超过10分钟，谈话时间一长就被人家说过去了。现在好，我们都不敢抓人家，没法说理由，法轮功去病健身也不犯法，凭啥抓人？我看以后抓法轮功都得被清算。有些警察都学奸了，一看抓法轮功的事儿都躲。
大庆某企业副总经理对大法弟子说，我也退党，帮我发个声明， 共产党垮台那一天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到那时我也练法轮功。
贵州赤水市610小头目遭恶报。赤水市政法委员会监督科科长兼610小头目梁从庚于2006年10月20日凌晨1时20分暴病身亡。据邪恶内部知情者透露，该恶人在最近这段时间内指使赤水市610及警察局的恶人到大法弟子家中非法搜找大法资料，指使部分大法学员做他们的内线，出卖其他大法弟子。
黑龙江大法弟子张忠，35岁，大专学历，大庆巴彦县太平镇红光村人，大庆喇化职工，2006年10月16日在哈尔滨市公安医院被谋杀致死。张忠的妻子也是大法弟子，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原哈尔滨戒毒所。张忠往日温馨的小家只有空房一座。2002年，长春大法弟子电视插播真相成功后，张忠于同年4月被邪恶之徒绑架，后被判12年重刑，从2002年到2004年7月被大庆监狱非法关押，经历多次非人酷刑折磨，被迫害至全身器官衰竭、肌肉萎缩、部分神经瘫痪、离子紊乱、呼吸困难、心脏偷停，长期处于昏睡状态，血压经常处于40至50之间，只剩一副枯骨架。监狱在张忠濒临死亡的状况下才放他保外就医。以生命垂危的张忠在同修的帮助下出狱后立即学法，继而能练功了，一个月后身体恢复正常，健康如初。张忠为了避免再度被迫害，被迫只身流离他乡。2006年8月10日，张忠到哈尔滨市红朗花园小区会友，被动力区公安分局和南岗区哈西派出所的恶警绑架，非法关入南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期间遭到酷刑折磨。十几天后，张忠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继续迫害。一个月后，张忠的朋友前去探视，恶警不让见。负责接待的恶警辛某说，已在医院门诊检查无病，并要了张忠父亲的电话。后据内部人说，在该医院里，张忠由一名满身纹着龙的膀大腰圆的刑事犯看着。十几天后，即2002年10月16日上午9时左右，公安医院突然通知大庆监狱转告张忠家人，说张忠死亡。据说张忠父母亲朋当日下午3时赶到，当时医院没有给出死因及死亡通知书，并拒绝亲人见遗体，说尸检时才让见，而至今已9天仍不让亲属见遗体。这一系列怪现象说明了什么？一，为什么不就近就医？南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到道里区哈市公安医院跨区，中间越过哈医大。二，为什么不让亲友探视？无病怎么还让住院？三，住院为什么还用刑事犯看着？四，为什么病危时不通知单位或家人？五，死亡为什么不发死亡通知书，还迟迟不让见遗体？六，十几天前负责接待的辛某说检查无病，为什么突然报死亡？显而易见，张忠的死亡是南岗区公安分局和哈尔滨市公安医院等有关恶徒有组织有计划的共同作案谋杀。张忠本是年轻的非常健壮的小伙子，他修大法是一个极为真诚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人人喜欢的优秀青年。他的被害噩耗传来，无数人无不万分沉痛，多日来有的人还在心痛的不停地流泪。据说他的妈妈现在用打点滴维持着生命。请国内外正义善良的人们给予帮助，请知情者提供线索，帮助张家讨还血债，也请中国大陆同胞们在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大法弟子惨遭杀害的血泪中清醒吧。
本周94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44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71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时法综合报道。
10月22日，美西秋季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旧金山成功召开，1600名学员参加，23位中西学员包括5位小弟子上台发言，有的谈了传酒瓶促三退的急迫性和重要性，还有的谈到在不同讲真相项目中，在遇到障碍或矛盾时如何向内找，加强正念，还有新学员交流了他们的得法经历及在修炼后改变了人生观的体会等。
100多位台湾嘉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博爱国小举办学法交流会，其中一位学员坐着轮椅前来参加，他们一起在该校的中廊学法交流，互相勉励向大陆民众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劝导退出邪党。
第四届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1日在耶路撒冷召开，18名大法弟子在法会上宣读了他们的修炼体会。法会召开之前，法轮功学员们还举行了一系列讲清真相活动，在以色列议会大楼对面的公园里演示了5套功法，散发真相传单。
10月22日，日本的753祝贺日，为了给日本国内没有大法弟子的地区传播福音，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岐阜市中心的金公园举行了集体练功、新闻发布会和弘法游行。人们放缓匆忙的脚步，接过学员们递上的法轮大法简介。10月15日，广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市民团体主办的国际交流活动。
10月21日，法轮功学员们在德国纽伦堡市内的中心地带著名的劳伦斯教堂前展开了弘法活动，虽然下着毛毛细雨，但学员们没有受影响，几个人平静地搭好展台，然后发资料的发资料，发正念的发正念，到了下午天渐晴，人们成群结队地从展台前走过，看着听着问着真相，还时不时地签名支持法轮功，有的还送来了热咖啡。
台北市第三届老年人运动大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此运动盛会，并获颁感谢状。此次到场表演的学员约有1400多位，优美的音乐与整齐的动作使得运动会原本喧嚣热闹的气氛也顿时跟着沉静下来，只听到法轮功练功音乐如同天际传来的声音，将整个运动场照在祥和的氛围中。
泰国社会论坛在法政大学举行，参加活动的有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等。泰国法轮功学员应邀表演了龙旗队、腰鼓队、仙女舞、书法等节目，威严的阵势、欢快的鼓点、优美的舞姿和歌声，让人们感受着法轮大法的美好，观众报以阵阵掌声。
美国休斯顿太空城一年一度的安全与健康日活动10月19日在最大的航空航天局 NASA 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设摊位展示，让千百名 NASA 员工感受大法的美好，心灵健康受益。
美国堪萨斯劳伦斯报10月14日刊文说，越来越多的人修炼法轮功，当地学员的协调人鲁尼表示，修炼法轮功大大地改变了他的健康状况。鲁尼说，法轮功的传播就像星火燎原，它蕴含很高的道德价值，使人们在心灵和健康上都深受其益。劳伦斯的居民莱西说，人们一听说法轮功就跃跃欲试地想学这个功，它是那样的完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位锦州大法弟子叙述他发正念时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我是1997年初得法的，下面我讲一下我们针对教养院、医院、监狱等场所发正念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在1999年以后，我们当地的教养院关押了很多的大法弟子，迫害很凶，恶警动用酷刑打死打伤很多大法弟子，邪恶至极。我们室内一些大法弟子针对教养院等场所发正念，第一次我到那儿一看，教养院另外空间黑压压的，像一个大黑盖，里面有许多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邪恶因素。我们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了很多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上一个星期，我们两个地方大法弟子合在一起，在近距离发正念，当时把教养院另外空间给清理得天清体透。我还看到有一朵大莲花在最高处放着黄光，周围很亮，有几个黑手到大莲花的近处，大莲花就把他们解体了。现在教养院基本上没有用酷刑迫害大法弟子，情况比较好。我室有一个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的黑窝，我们大法弟子到医院近距离发正念，我看到在医院大楼的最高处有一个很亮的黑手，周围有很多黑手在黑烟里窜来窜去。在他左侧大楼楼顶的平台上，邪党的头子躲在上边指挥一支队伍，打着血旗在摇旗呐喊。当时我发出强大正念，一下子那些邪恶就全没了。通过我们大法弟子有针对性的集中发正念，邪恶被清理所剩无几，现在医院也没有甚源了。最近监狱内迫害死两名大法弟子，监狱每天残酷迫害大法弟子，邪恶至极。我们就针对监狱发正念，我看到了监狱另外空间黑手占满了监狱，整个上空密集度很大，非常嚣张。这是室内的又一个黑窝，最大的黑手在高处往下看，他知道大法弟子来了，就在那里指挥黑手们向我们进攻，就是干扰我们发正念。我们集体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了那个黑手头子和周围的黑手、烂鬼及其共产邪灵，清除了大量的邪恶因素，只剩黑烟。在我们大法弟子不断集体近距离发正念的作用下，监狱另外空间也清亮了。我希望那些没有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对发正念要重视起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正行解体当地邪恶。最近在和亲戚谈话时，听他讲了一件趣闻，在他所住村的墙上发现了一些暴露恶人李同忠的恶行的标语，他村的支书和其人同名，觉得脸上很不光彩，人们都不愿与恶人同名，可见给恶人罪行曝光会带来多大的影响，连同名者都深以为耻。其人的亲朋好友就更不用说了，历史上秦桧残害忠良留下千古骂名，其后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秦桧的后代， 当今社会中的迫害好人的秦桧们会有什么下场？历史和现实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的确需要仍在行恶的人深思。当今的世人最看重的就是自身的利益，许多人不顾一切在追求的就是名声和金钱。在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中，恶人恶警泯灭良心，卖力的残害世上最好的好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讨好上司，希望以此表现对上的忠心，以求得赏识、提拔和奖励。这些人大多是道德极为低下的小人，根本就不讲什么良心和道德，更听不进善恶有报的劝善良言。当大法弟子向他们讲善恶有报时，他们反说是咒他，我根本就不相信，哪有什么报应，我一家不都好好的吗？这些人因为迫害大法弟子，可以肯定都受到了报应，但因为报应都是常人行事的，就更使恶人有了不承认的借口，而变本加厉地迫害大法弟子。但在本地给恶人曝光，恰恰击中了其要害。寿光市六一零主任恶人李同忠多年来一直在残酷地迫害大法弟子，今年以来更加疯狂，接连策划和亲自上阵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使本地的同修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几年以来，虽在明慧网上多次给其人曝光，但他不见有丝毫的收敛，仍丧心病狂地继续作恶。究其原因，就是在当地对其揭露不够，尤其是在亲友中没有深刻地触动他。最近我市的大法弟子对他集中进行了一次多方位的揭露，几天之内揭露恶人的传单、劝善信、标语、信件遍及全市范围，市区、乡下、学校、路上标语到处可见，传单、劝善信广为散发，有发到门上的，有通过邮局邮寄的，他的父亲、本族人、妻子、岳父都收到了传单、信件。不仅如此，他妻子的工作单位、学校的领导、同事，就连他的岳父的村子、父亲的村子的村干部，以及他曾工作过的单位、曾经上过的学校，都收到了传单、信件。国外的同修则通过打电话讲真相声援，通过大面积的揭露邪恶，其恶行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臭不可闻。其亲朋好友则都了解了他为了私利迫害善良人的恶行，他们看到的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恶人，形象顿时一落千丈。其家人更是觉得家门不幸，出死败类，丢尽祖上脸面，丢尽亲人脸面。曝光本地恶人，极大地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给当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正法环境。此前有不少同修对揭露本地恶人恶警有怕心、有疑虑，怕因此激怒邪恶，招致报复，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而这一次的经历，可以使这部分同修有一个正的认识了。恰恰相反，怕曝光的是恶人，害怕的是邪恶，你越怕他就越疯狂，越肆无忌惮，遭受的损失就越大。联想到有不少地方的同修仍遭受这邪恶的疯狂迫害，真的需要这些地方的同修认真地反省一下了，当地的邪恶到底揭露得怎么样，是不是在严重的怕心驱使下仍然不敢给本地的恶人曝光，而这正是震慑邪恶、减少迫害、弘扬正义的关键所在呀。请大家放下怕心，放下人心，快行动起来揭露本地恶人吧。真的就像师父说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啥？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正念正行，解体当地邪恶，开创本地正实大法更加良好的新天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与小资料点同修的交流。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情况下，还有很多同修的依赖心比较重，即使建了资料点也不能很快的独立起来，表现在技术方面、买耗材方面、做资料方面。
就技术方面而谈，在明慧网上出现过大量的搞技术的同修被列为重点迫害的情况，在我们地区就出现这事情。家庭资料点建起之后，搞技术的同修就忙起来了，这家进去那家出来，甚至没让有些同修有求必应时，就开始埋怨搞技术的，最终导致那位同修被邪恶视为眼中钉，列为重点迫害。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说，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音二别哀。我想我们都应该按照师父的教诲，静下心来向内找，在提高心性中让邪恶自灭。我们做任何事都有提高自己心性个人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任何事情出现了都要向内找找，包括技术方面，同时也要修修自己，是不是该提高层次了。当你的心性提高上来后，常人的这点知识该让你掌握的，师父自然会点化你的。常人的这点知识在伟大的佛法面前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作为修炼者还有什么未难的呢？所以关键还是修自己，修去常人的那些障碍你的执着，不要认为做事时就是做事，学法时才是修炼。记得明慧周刊上有一篇文章谈到一个大法小弟子学做资料的事，他学得很快，而且也做得很好，什么技术问题在他面前就什么也不是了，他都会迎刃而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用人的观念看问题，那么人的东西就难不倒他。下面再谈谈做资料的问题。有些同修虽然在做资料，但对做的资料有区别心，哪些做哪些不做。虽然有些资料的要求比较高，但是讲真相的小册子是可以学着做的。我们都是大法弟子，都有大法赋予的智慧，不会做可以学。我们不求数量，开始可以一本两本的学着做，这样慢慢就会熟能生巧。还有同修自己也有资料点，还远隔千里的从外地拿资料，为什么这样做详情我不知，但总感觉还应该考虑得更周到一些。常人中有句话叫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我们是救人的事，要尽量考虑周全，要多为他人考虑。如果总是等需要什么东西时才告诉外地同修做，然后等外地同修做好了再拿过来，这会耽误多长的时间呢？更何况外地的同修还有人家本地的事情要做，能不能及时给你做出来还是个问题，难道拿不到时就不救人了吗？所以我觉得既然是救人，就不要怕自己付出。有一个同修给我讲过他本人的一件事，一次他被绑架后想，我出去后一定要自己做资料，但当他出来后又想马上发资料，于是就找另一个同修要资料，人家告诉他要多少都可以。半个月过去了，他去那位同修家拿资料，可什么都没拿到，又过了半个月还是没拿到，一连几个半个月过去了，可他连一份资料都没拿到。他想再也不能等了，一定要自己做。就这样他走上了做资料的历程。后来他回忆起说，如果当时我要多少资料，那位同修能及时给我的话，也许我现在还处于等靠要的状态。可见对于同修的要求并不能全部要求有求必应，这也是对他们负责，因为他们也要修炼，而我们自己要学会多为别人着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心是关键，闯关靠正念，也谈觉识。看到同修们关于觉识的交流文章很受启发，深感同修们真的是在法上交流，破除了不少以前相当层面存在的对法的误解和偏差，理智清醒，对大家更深入的认识大法 更好的反迫害有很大帮助。在此，我也谈一下自己的体悟和认识。有一位同修，前些年曾因为有漏被绑架，他在邪恶绑架他时，就高声大喊，绑架好人，被抬到车上后，严正指出，这是绑架，触犯刑律，是犯罪行为。恶人吓得关紧车窗，不敢出声，被强行推进洗脑班后，绝食三天，正念闯出。他当时之所以绝食，是因为想到要全盘否定邪恶，连那个邪恶环境里的食物、水等一切因素都不承认、不接受。当时所悟就是吃饭、喝水也是无形中对邪恶迫害的一种承认和接受，同时向内找到自己的有漏之处，从法理上、认识上认清并去掉一切不正的观念和执着，首先归正自己，抱着生无所求、死不息流的坚定正念，长时间不间断地发正念除恶。一开始恶人威胁，不转化就别想出去，要么转化，要么劳教，绝食就灌食。他悟道，虽然能放下生死之念，但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是正念正行的正神，绝不允许邪恶进一步迫害，他们的存在都不配，他们说了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全盘否定他，铲除他。三天里，除了向看守人员讲真相、揭露邪恶外，就是不停的背法和发正念。恶人的威胁、伪善、欺骗全盘否定。第三天时，发出强大的一念，请师父加持，我今天一定要出去，今后一定弥补不足，尽全力做好三件事。在师父的洪恩护佑下，顺利地闯出了魔窟。师父在经文《别哀》中告诉我们，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尽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个人体悟，大法弟子之所以被迫害，是因为自身还有没修去的人心和执着，被邪恶钻空子并强加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和邪恶的本身及其存在都是不能被承认的，应该全盘否定的，这是一个大法弟子首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的。因此在迫害中，第一应该做的就是全盘否定邪恶，清除邪恶，不只是嘴上说，行为上一定要做到，同时查找自己的人心，了却自己的人心，使邪恶没有空子可钻，没有任何借口来强加迫害。在强大坚定的正念面前，要么逃走，要么被消灭，这样才能解体邪恶，消除迫害。我觉得绝食不是解脱困境的办法和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盘否定邪恶的一部分，是正念正行的一部分。如果是在这样的基点上，它会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也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在讲真相、发正念、揭露邪恶中所展现出的大法的威严和伟大，大法弟子坚不可摧的正念正行。可以说，所有在反迫害中成功闯出的大法弟子，靠的都不是单纯的形式和具体的方法，而是正念和正行。这里的正念不单指具体的发正念，还包含着对师对法的正信正悟。如果没有达到对师对法的正信，没有对正法的清醒认识，没有对邪恶的全盘否定，没有在反迫害中及时的修心提高，只是单纯的靠模仿找办法求捷径，不但不会成功，反而会招致加强的新的迫害，承受更多不该承受的痛苦。心性提高了，到位了，真正正念正行了，才是解体邪恶迫害的法宝。这一点其实师父早已在法中反复讲明了，倘若把绝食当作方法手段照搬照抄，这本身就不在法上，本身就是执着。还有一点，修炼不是大帮哄，反迫害也不是靠人多声势大，因为面子或想搭顺风车而盲目附和，也不是真正的正念正行， 同样是绝食，心性和认识并不一定相同，所以结果也大不相同。从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我悟到邪恶迫害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想用强制的手段让我们远离大法，放弃修炼吗？如果每个被迫害的大法弟子都能按照师父说的去做，真正使自己的心性和行为达到这样的境界和标准，就一定能过关。让我们再次学习师父的这段讲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2003年元宵节讲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老年同修摔跤时要有正念。俗话说，老年人就怕摔跤，可能因为年龄大了，血管脆弱，骨质疏松，跌倒时摔出毛病来吧。生活中也常听到和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这是常人。我们是超常的人，只要有正念，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2006年6月份的一天晚上7点多钟，我到一个同修家去，一女青年从我身后把我撞倒，当时真是把我撞得晕头转向，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两手铺地，右腿单腿跪在马路牙子上，足有两分钟没有起来。那个女青年站在一旁问，能起来吗？我扶你一下吧。我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摔不坏，能起来。随之我就说，不用你扶，我能起来。话音刚落就起来了。如果我动一念让她扶起来，那就坏了。我站起来很平和地问她，你为什么骑这么快呀？他说着急回家。我说不管怎么着急也得注意安全啊，我已经70岁的人了，我是练法轮功的，没有摔坏，而且也不会讹你。如果是个常人，你撞我这么个大跟头，那到医院去检查你得花多少钱啊，以后可得慢点骑。没事了，你走吧。到同修家一看，右膝盖红肿略出血，裤子也染上了几滴血迹，并没有觉得痛，而且我跌倒时两只手先铺地，那么大的撞击力，我的两手安然无恙，手掌连皮都没破，这又是师尊在保护我呢。第二天早上，我的怕痛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从此上下楼梯开始疼痛，几天之后突然右腿疼痛难忍，大胯股骨均痛，躺下不能翻身，坐下得十几分钟才能站起来，不能盘腿。我急了，我开始求师尊。我说，师尊，弟子不精进，三件事没有做好，这颗怕痛的心又被邪恶钻了空子，但是现在我悟到了，就改。
还有许多证实法的工作需要我做，还有许多人需要我救度，而且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如果我贪了，那就是严重的破坏大法呀。尽管我修得不好，但我永远是您的真修弟子，我只走您给我安排的路，其他的我全部承认，请师尊救救弟子。没见好转，我突然悟到，这颗怕痛的心不去，师尊无法帮我。我这样求师尊，等于求师尊帮我过关了。关是需要我自己去闯的。星期一晚上，右腿开始疼痛，越怕痛越痛，越加强我。星期三下午，我的左腿也不听使唤了，情势发展很快。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和邪灵对我的迫害，我被他们牵着走了。于是我增强正念，我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和所谓的一切考验。即使我修得不好，邪恶的旧势力也不配考验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有漏，只能在大法中归正。星期五下午，我坐在床边，突然闪出一念，我问我自己，你不是说不怕死吗？死你都不怕，为什么还要怕痛呢？走，立刻两条腿一点毛病没有的走到了厨房。几秒钟，我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大法弟子了。师尊讲，只要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回复秘鲁大法弟子。
漫漫人生路，何处是归途？千年轮回尘缘处，苦中不知苦。法轮天地玄，
正邪不分白。